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吴迪。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达米安·沙泽勒导演、迈尔斯·特勒、J.K. 西蒙斯主演的剧情音乐类电影《爆裂鼓手》。本片于2014年上映，并获得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男配角奖项、最佳改编剧本提名、最佳剪辑、最佳混音奖项、第72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男配角奖。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部电影《爆裂鼓手》。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坐落于纽约福特汉姆大学和林肯中心旁边谢弗现实中的茱莉亚音乐艺术学院，据他的一年级新生爵士鼓手 Andrew Newman 所说，是全国最顶级的音乐学院。 Andrew 热爱爵士鼓，梦想成为 Buddy Rich、 Charlie Parker 那样的传奇式人物。正如他所期待的，他被学校的著名爵士乐队指挥 Fletcher 选中。可是这位 Fletcher 老师对他的乐队成员非常凶狠，对于 Andrew 这个新人也是百般折磨。 Andrew 的汗水模糊了梦想，还影响了他跟自己福特汉姆大学女友的关系。这就是电影《爆裂鼓手》的故事基础，我基本就复述了一下预告片。首先要赞音乐，电影的一大特点是展现了爵士乐爆裂的一面，其次是电影的节奏跟它的音乐贴合得非常好，使得电影有着爵士味道的韵律。这部电影剪辑给我的感觉，没有一帧画面多余，没有一个镜头失忆。 Andrew 在敲鼓的时候，有时候他的脸和表情在镜头中央，有时是特写手指手腕，有时被敲打着的鼓、被抖动的鼓棒才是画面的主角。慢镜头配合人物局部表情也用得恰到好处，非常巧妙地把人物关系、人物情绪、人物心态表现了出来。总之导演很厉害，给了我们这些门外汉们能够体会到的不能再全面的打爵士鼓的感受。演员们的表演非常赞，配角们就不说了，反正没有让人分心的表演。电影的核心就是学生 Andrew 和老师 Fletcher。 Andrew 的表演者 Miles Tyler 是近两年升上来的小生，我非常喜欢他主演的《好景当前》，他在里面的表演特别微妙惊喜。但之后他对自己为了扩大知名度演的《分歧者异类觉醒》不满意，所以他说他特别珍惜 Andrew 这个角色。 Miles Tyler 从小就是鼓手，但他是摇滚鼓手，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摇滚鼓手和爵士鼓手拿棒子的手势是不同的。 Miles Tyler 说，一上来他都不能想象换一种手势敲鼓怎么办得到呢，但是经过短期特训，他还是展露了自己的天赋。我对如何评价鼓手水平一无所知，但我个人认为在这部片子里，尤其是最后一场戏， Miles Tyler 的表演简直成仙了，我真的不能想象能有人可以打得比他快。除了敲鼓的技巧，他对于人物的精神也拿捏得非常准。内在精神的表露并不是全靠大幅度的动作和听得到的台词，他的汗水、泪水、任何一个细小的表情，甚至小到嘴角上扬或下弯的幅度，都特别纯粹。 老师 Fletcher 的表演者是 J.K. Simmons， 这个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本来觉得他不坏，只是要求过分严格，手段过度狠辣罢了。不过电影并没有特别清楚地告诉你，他在很多时候就是个十足的 asshole， 而在某些瞬间又让你觉得，好吧，他好像，还是可以信得过的。可见这个角色非常的复杂。这个家伙好像没有几句话不骂人的，有时候频率快得我都处理不过来了。还有时候我心里会说，居然还可以这么个骂法。我特别想举出全电影他第一次骂人的那句做例子，不过鉴于我看的时候笑喷了，还是请大家自己看吧，否则少了个享受。 Simmons 的表演非常好，首先这个人物 70% 是靠台词展现的，他把台词说得非常好。其次，学生们都怕他是需要个理由的，学生们对他的胆怯演得非常传神，而对面的 Simmons 就要把他可怖的一面演得更传神，他做到了。 Simmons 这张脸颊上左右两片肉皮就像一斗牛犬，他那穿透力极强的眼神再一瞪，脸部肌肉一紧，嘴唇一咬，你马上就知道要打雷了。所以众望所归， Simmons 果然在奥斯卡和金球奖上拿到了最佳男配。最后其实他的戏也有缓的时候，那些戏里面 Simmons 的演技是好的一塌糊涂。电影的台词非常有生命力，台词很多地方非常滑稽，而不滑稽的台词通常能表现人物特点，大家要好好听台词啊。奥斯卡小金人向来对励志题材电影偏爱有加，无论是体育运动类如《百万美元宝贝》《摔跤王》，还是音乐舞蹈类型的如《芝加哥》《黑天鹅》，只要足够振奋观众们的小心脏，评委会自然也是来者不拒。尤其是寒冬降临，这时送来一碗热腾腾的心灵鸡汤暖暖身子，何乐不为呢？心灵鸡汤总告诉我们，天才都是偏执狂，而大部分偏执狂不成功变成人。名人殿堂和精神病院往往只有一墙之隔，那些进入名人殿堂的天才们之所以能不朽，除了他们经常爱吃添加防腐剂的方便面外，还因为他们够坚持，够执着，而且总是朝着人类各种极限不断寻求突破。科学家如霍金身残志坚，探索探寻宇宙奥秘的故事不胜枚举。运动员如中国跳水队为了刷新世界纪录而日夜挥洒泪与汗的经历也曾感动无数。这些突破都有零有整，有分有秒，可以被精确计算和记录。然而还有一种突破，或许能量大到我们无法用数字、语言或任何现有事物来形容，那就是艺术的极限。火影忍者中迪达拉固执认为艺术的极致存在于瞬间释放的力量，最终他用自爆的方式证明了自己对艺术的追逐和领悟。黑天鹅中妮娜为了演好黑天鹅的诡诈和淫荡，不惜走火入魔，遭受各种幻象煎熬，最终在近似癫狂的状态下成功脱离白天鹅纯洁与优雅的桎梏，但同时也毁掉了现实中的自己。而在这一部爆裂鼓手中， Andrew 也带着自己一心想成为传奇鼓手的梦想，踏上一条疯疯癫癫的偏执狂之路。韩寒曾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毫无道理的横空出世。无论艺术家还是其他成功人士，除了1%的天分和99%的努力外，其实还有许多自然和人为不可抗拒因素，譬如老天给你的运气、受众群体的态度，以及别人对你的挖掘和赏识等等。而这些看似简单的道理，发生在别人身上总显得那么毫无道理，似乎只有当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才算灵验和管用。至于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概率是多少，这个嘛，应该只有老天知道。毕竟星爷说过，上天安排的最大嘛，管那么多臭屁干嘛。谈到挖掘和赏识，自然要聊到本篇 Andrew 的梦想导师 Fletcher 和他的魔鬼训练法。电影中 Fletcher 对他的学生而言就如同猛鬼街里的弗莱迪，是噩梦一般存在的人物。早上9点上课， Fletcher 还没进班，所有人便屏住呼吸，腰板挺立，战战兢兢地等待秒针走到12点位置。然后 Fletcher 精神抖擞地准时进来，摘下帽子，亮出一颗金黄黄的卤蛋。就这样，一天的魔鬼教程正式开始。和国内清一色的驾校教官一样，只要稍微有点不乐意， Fletcher 便会像疯狗狂吠一样乱吼乱叫，用各种你想象不到的脏字问候你及你爹妈，必要时还会拎起身边一些物品朝你砸去。他不会像死亡诗社或心灵捕手里罗宾威廉姆斯教授那样面目慈祥心地善良，也不会像百万美元宝贝里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或摩根·弗里曼那样耐心教导学员说保护自己永远是第一位。相反，他总是咄咄逼人，找不到更好的说辞，就只会变本加厉重复着 Not quite my tempo。 即使鼓手手上鲜血乱溅，他仍不会显露一丁点心慈手软。但偏偏就是这样一种导师掌握着他们音乐生涯关键的一环，像在军营或者牢房一样，学生们在这条路上只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于是在这种汪精卫士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恐怖阴影下，大部分上他课的学生脸上写的只有害怕、紧张和彷徨，此时一丝毫看不出他们对音乐的享受和热爱。有些人就此被赶了出去，没再回来，有些人则坚持不住自动退出。留下来的人中也不见得都能成为大师，往往也只能沦为 Andrew 这类拔尖者的绿叶，或成为他们鹤立鸡群的牺牲品。偶尔有一两个像 Andrew 这样天才加勤奋的佼佼者，在 Fletcher 眼里才勉强算是个懂音乐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懂他自己的人。但 Fletcher 毕竟不是神，做不到像耶稣那么伟大和仁慈，相反他脸上总会带着一副自视清高，骨子里更印着对他人的不屑一顾。就算是再有天分的学生，在他眼里也不过是块还带提炼的重金属，因此他很享受这种高高在上、趾高气扬的感觉。学生们的压抑和沉默更助长了他的狂妄自大，于是更肆无忌惮地用冷酷无情来碾碎众人的梦想。起初也跟别人一样害怕，但因为偶尔几句来自 Fletcher 看似无意的赏识和鼓励，信心陡增，心中也泛起和 Fletcher 本质上一样的傲娇感。 这种受到严厉老师格外关注和表扬的学霸心理，往往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以致扭曲。首先，他们是一群孤独的个体，不能融入大众凡俗，而是追逐一些凡人眼里遥不可及的梦想。无论是家庭朋友还是个人感情，都明显感觉和对方不在同一个频率。其次，这种情感上的疏离让他们更花心思在自己的事业上，而无暇顾及他人感受，在行为上表现更加自私自闭，内心世界极为脆弱、敏感和冲动。因此，在安主狭小的世界观里，唯一的引路人 Fletcher 自然就成了神一般的人物，所有他对安主的评判和酷刑都被当作是梦想成真的必经磨练。而当 Fletcher 稍微假装对别人好一些，Andrew 便会像凡人吃了男女朋友的醋一般，羡慕嫉妒，甚至燃起一份恨意。这种并非本意的恨会随着时间积累，加上无法向他人倾泻，转而爆发成了反抗，其内心也渐渐发生了把 Fletcher 从神坛上拉下，自己取而代之的180度转变。于是影片结尾高潮的 solo，Andrew 成功篡位，夺走了本该属于 Fletcher 的舞台，而 Fletcher 带着仅存不多的一点艺术家节操，终被 Andrew 的灵魂鼓点所打动，一念之间又从魔化成了佛，双方为了彼此共同对极致艺术的追求，暂弃前嫌，相互配合，演奏完剩余的篇章。老实讲，影片故事所给我的震撼虽然有一些，但不如片中音乐本身所带给我的更加强烈，尤其是结尾 Andrew 的 solo 及大合奏，戛然而止却余音绕梁。这时留在我脑海中的并不是对 Andrew 遭遇车祸后仍执着于演奏的态度感到钦佩，也不是对 Fletcher 魔鬼训练法成败对错的思考，更不是对两人师徒之间又爱又恨复杂关系的玩味，而仅仅是被爵士鼓，也是被艺术极致的深深魅力所打动、所吸引，以致久久陶醉。就像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这种伪命题一样，这些艺术家眼里对艺术极致的追求，也正如同某些极端分子对宗教的信仰和狂热崇拜一般，不成功便成人。而作为芸芸众生里的沧海一粟，多数普通观众可能都无法体会或懂得这种天才背后的孤独和骄傲。我们所能接受和享用的，或许就和舞台下的观众看到的一样，仅仅是那群偏执狂们在经过无数挣扎、牺牲和疯癫之后所浓缩提炼出来的完成品。幸运的是，这部电影让我看到了结尾这场 solo 诞生的始末。如果没有影片前面100分钟的铺垫和沉积，那最后7分钟的高潮可能也只会成就一部庸作。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